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哪里有你的话语，哪里就有生命；哪里有你的话语，哪里就有真理；哪里有你的话语，哪里就有道路。主，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也把我们的脚领到那一个蒙福的路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了那个雅各欺骗他的父亲啊，得到那个祝福的故事。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雅各的身上就看到神啊，乃是罪人的神啊，看到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人的罪。那雅各虽然是犯罪，但是神对他的拣选啊，却没有后悔，也没有改变啊，神的祝福还是临到这个雅各啊，也在这一个我们上次说的这个残疾家庭里面继续的传递下去。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以后呢，我们难免会问，神是不是太便宜了雅各了呢？难道神是这么不讲公平、不讲原则的吗？难道只要有神的拣选，只要你是那个神喜欢的，那无论你做什么，神都会那个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吗？但是今天当我们继续的读下去，就会发现其实神绝对没有放过雅各。这一位诡诈的、狡猾的雅各他的人生将会比别的人更多的坎坷、更多的磨难。但是雅各在那个磨难当中也并不是没有恩典相反，这个磨难越多这个神给他的恩典也越多所以雅各的故事呢既是足以让我们警惕又是可以给我们安慰这个其实整本圣经的作用都是这样，不是吗？圣经这个神对我们从来都是那个既有警告又有安慰神从来不会是只有警告而没有安慰也不会是只有安慰而没有警告从来都是一边安慰一边警告讲得难听一点叫做恩威并施不过这个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待遇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我们都是跟雅各也差不多那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雅各的故事，我们就跟随这个雅各的步伐往前走那当那个雅各离开了父母走到那个巴旦亚兰到那个哈兰城的时候他见到的这个舅舅拉班家里的第一个人就是拉班的小女儿拉结那上次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也是在这个哈兰城的那个城外的井旁可能就是同一个井旁遇到了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大家记得吗？然后他就把那个利百加带回去，就嫁给那个以撒而现在呢雅各也是在这个井旁就遇见了拉结但是这次拉结却不是像那个当初的那个利百加那样出来打水而已拉结乃是在给他的父亲拉班来放羊这个放羊肯定是比打水还要艰苦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工作要这个小女儿来做那可见这个拉班家里面的那个男丁男孩大概是有点不够那么这就为那个雅各后来能够成为上门的女婿就埋下了伏笔这个雅各一见到拉结呢立刻就做了一件英雄救美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盖着水井的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井口就给拉结的羊来喝水羊群来喝水本来那个旁边那些牧人还在说呢说这个石头要等那个羊群都聚齐了然后才可以搬开但是现在那个雅各一看到拉结立刻就不等了立刻就一个人上去把这个石头就搬开了大献殷勤之余也是让我们看到上次那个利百加他不相信以扫能够打败雅各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那个雅各的力气也不小雅各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那样的好像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么懦弱的一个人但是雅各这样一个又精明又勤奋做事又积极力气也不小的一个人当他遇到了他舅舅拉班的时候可以说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所谓这个恶人自有恶人磨那个拉班就是神用来磨练和管教雅各的工具了当那个雅各来到亚班家里当那个拉班听完雅各讲述完了他来到这里的一切情由之后第十四节二十九章十四节那个拉班就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了雅各当时大概还听不出来但是 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啊，这个拉班啊说这个话的时候，嘴角那一个嘲讽的那个冷笑在那边哈、啊，你实在是我的骨肉了哈、啊，你所做的事啊，果真是有我的基因啊啊。那既然这个拉班知道雅各不好惹啊，为什么他还要收留他呢？啊，为什么还愿意招他做女婿呢？啊，因为雅各啊已经把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他了。所以拉班是很清楚这个雅各已经是回不去了，而且这个雅各对他的女儿拉结的那个意思啊，大概不出几天也是很清楚的了，所以这个一个月以后啊，这个拉班啊就跟雅各开始谈条件了哈，说不能让你白白伺候我啊，那你要什么工钱说吧。那其实雅各要什么工钱，就算他不说，拉班应该也很清楚，对不对？而且那个拉班他很清楚他自己手里有一副好牌，但是雅各手里呢啊却是什么牌都没有。那早知道这样的话，那就不应该把这个一切情由都告诉拉班，对不对？但是智者千虑，怎么样也必有一失啊，这个雅各也有失算的时候啊，这种背井离乡的艰辛啊，加上对拉结的好感啊，对拉结的憧憬，再加上啊，那个雅各对于母亲家里的人的那个亲切感啊，因为他从小就是特别受到母亲宠爱的一个孩子哈、啊，所有这一切啊，都让他就暂时就忘记了自我保护啊，就一口气啊，把自己的底盘啊，全都向拉班全都给端了出来哈、啊，也就让自己就从此落入拉班的掌控。那还好，还有爱情的力量。所以对那个拉结的爱啊，就让雅各就忘记了身体的艰辛啊，也忘记了在拉班家里做牛做马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啊，让那个雅各在拉班家里的头七年就过得好像七天一样，唰一下就过去了哈、啊。那凡是有过热恋经验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对不对哈、啊？啊，为了你爱的那个人，哇，你真是什么苦都愿意吃啊，什么待遇你都能够接受，而且还乐在其中哈。啊，那个时间就过得飞快啊，因为人在快乐当中啊，在那个爱当中，这个时间就是过得特别快的哈啊。所以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啊，做父母的愿意那个为儿女对孩子就做牛做马啊，忍受孩子的各种的任性各种的叛逆还乐在其中哈、啊、犯贱吗啊，其实都是为了爱哈、啊、都是为了爱。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侍奉神啊，我们愿意拿出金钱拿出时间来奉献给神，也是因为爱啊。假如这个心里面没有对神的爱的话，那这个教会的侍奉绝对是苦差事哈、啊、又没薪水又没奖状哈、啊、做得好是理所当然啊，做得稍微有一点不好啊，或者是不合人家的期望啊，就要挨批评啊，做得越多批评越多啊，吃力不讨好何苦来哉哈、啊、但是假如有一颗爱神的心，那你就会安然地接受这些的待遇，你甚至还能够乐在其中啊。可是这个爱神的心从哪里来呢？那爱神的心不会自动产生，对不对啊？因为在我们人的那个天然的生命里面啊，我们绝对没有那个爱神的心啊，我们只有对抗神的心啊，只有惧怕神的心。而那个爱神的心是唯有当我们的灵啊，就靠圣灵重生，然后又被神的爱所感动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的啊。就正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哈、啊、不是我们爱神啊，乃是神先爱我们啊，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那个爱都是从神而来啊。所以我们要培养爱神的心，我们就必须要明白神的爱啊。那要明白神的爱啊，就需要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到神的作为啊，来认识到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说了啊，说这个神的话哈、啊，就是透过他的话语来传递给我们的啊。神的话就是传递神恩典的最主要的途径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哈、啊。那我们从这个神的话当中就明白了神的爱，那我们也是因为神的话，我们就被神的爱所感动啊，以至于我们也愿意来用爱来回应神的爱。而当我们在用爱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就经历到更多的恩典，那我们也就更加的愿意来服侍神啊。这个就是恩典的一个良性循环啊。这个神的恩典 就是这样传递下去啊，又是这样的一个延伸出去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啊都是得要从认识神开始啊，也就是从这个认识神的话语开始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要不断的要鼓励大家啊，要参加主日学啊，参加查经班哈、啊。你不能够参加主日学啊，你就至少啊参加一个在周间的查经班啊，或者是团契的活动啊，在那个主日崇拜之外，至少再参加另外一个的聚会。啊，这个是我上个主日说的哈，但是因为那个上个主日放假的人特别多啊，在这里的人特别少啊，所以今天我就再说一次哈。好，那我们就讲回到雅各哈、啊，讲回到雅各啊，在那个雅各啊对这个拉结的爱慕当中啊，他就那个辛苦并快乐着啊，他就这样的过了七年。等到这个七年到了，那雅各就对拉班说啊，日期满了吧啊，你该把女儿给我了吧。啊，拉班就说好啊，那我们上海人叫做 HL 啊，那个大丈夫啊，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哈 啊，我不但是把女儿嫁给你啊，我还要那个大摆宴席，大宴宾客啊，这个派头一定要做足哈、啊，酒也一定要喝够。但是这个酒喝够了以后怎么样呢？啊，那就可以狸猫换太子哈、啊，那个大女儿换小女儿了哈、啊。结果呢？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哈、啊，黑灯瞎火之中啊，这个雅各的初夜啊，不是献给了他朝思暮想的拉结，而是献给了拉结的姐姐利亚啊。这一位当年欺骗爸爸看不见的雅各啊，今天啊也是在那个看不见的时候啊，受到了舅舅的欺骗啊，后来也就是他的岳父的欺骗啊。啊，当年的那个大儿子就换成了小儿子，啊，今天的这个小女儿就换成了大女儿，啊，这个不是报应吗？啊，这个不是神的管教吗？早上醒来一看不对啊，怎么回事？啊，再去找拉班的，说你为什么骗我呢？啊，只见那个拉班神色自若，呵呵，大女儿还没嫁人，先把小女儿嫁出去，在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你没这个规矩你也早说呀你、啊、七年前就可以说了、啊、但是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呢、啊、那只能任他宰割了、啊、于是这个七年、啊、就变成了十四年、啊、幸好这个拉班还算有点良心，还没有在那个十四年以后、啊、才把那个拉结给雅各、啊、而是在那个跟利亚同房七天以后、啊、就把那个拉结给了他、啊、还算是客气的、啊。好，这个雅各是终于娶到了拉结啊，那算是如愿以偿了吧，从此就幸福了吧？不是啊，这个痛苦才刚刚开始啊。好，下面所描述的啊，就是一部这个家庭的内部的斗争史啊。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清楚的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多妻制的痛苦啊，一夫多妻的家庭有多么的痛苦，而其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来自妻室之间的那种的嫉妒和竞争。利亚跟拉结哈、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啊不互相嫉妒和竞争的啊，因为那个雅各本来就爱拉结，那如今又是被拉班所欺骗，而利亚正是骗他的工具啊，所以这个雅各一见到拉结，他会想啊，一见到这个利亚会想到什么呢？他就立刻会想到自己怎么给岳父骗，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利亚必然会被冷落，那也必然会嫉妒拉结的受宠。但是因为神啊，神是从来就是站在那个弱者和被欺压者的一边啊，所以当利亚失宠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被神所眷顾，那神就让他生孩子，就像那个开水龙头一样的容易。拉结呢啊，却是怎么都生不出来。怎么都生不出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拉结反过来又不可能不嫉妒利亚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能不能生孩子啊，就是一个女人的价值所在啊，不能够生孩子就是女人最大的羞辱。啊，那个拉结羡慕生孩子哈、啊，那个广东话叫做那个恨生仔哈、啊，这个恨到什么程度呢？啊，先是向雅各发脾气啊，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那雅各也火了，这个关我什么事啊？是神叫你生不出来，我有什么办法哈？我又没少亲近你哈。于是呢，拉结就想出了当年萨拉所用的办法，啊，祖母萨拉所用的办法，啊，就是怎么样呢？啊，就是把自己的婢女庇拉，啊，就给丈夫做妾，啊，就让这个使女来替自己生孩子，啊，替自己出头。啊，当年那个亚伯拉罕娶夏甲的故事，我们还记得是不是？啊，这个亚伯拉罕娶夏甲以后就生了谁呢？以实玛利哈，啊，那个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给这个家庭所带来的后果是怎么样呢？啊，我想这个雅各他一定知道，对不对？可是雅各既然知道，为什么会同意这个安排呢？啊，显然是因为他爱拉结，啊，因为他想要，他愿意，啊，让拉结在那种失败，在那种羞辱当中，啊，可以得到一点的安慰。那还好哈，啊，这个庇拉还算争气，啊，一口气就生了两个孩子，啊，就让拉结在这一场的那个生产力的竞赛当中，啊，就暂时挽回一点的颜面，啊，可是问题就是，啊，这一招，啊，你可以用，人家也可以用啊。这个利亚一看自己啊，又给那个拉结比下去了，啊，利亚也来了，啊，利亚就把自己的婢女那个希帕也给了雅各做妾。而雅各呢，啊，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那个答应拉结，啊，娶庇拉这个先例，那这次也没办法了，也不能不答应利亚了，啊，于是，啊，这个雅各，啊，本来是一心一意就只爱拉结，他本来就只要拉结一个女人，可是现在呢，啊，却是无可奈何的娶了四个女人。而且他之所以会娶四个女人，最终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就是他对拉结的爱。所以这个雅各的命运哈，讲起来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对不对？啊，假如你是雅各的话，大概你也会欲哭无泪吧。可是接下去哈，还有更加哭笑不得的事情哈。那因为那个雅各哈，啊，娶了这个利亚的婢女啊，这个希帕以后哈，啊，这个希帕跟那个庇拉一样啊，希帕也是够争气啊，也是一口气啊生了两个儿子。啊，于是呢，这样一来呢，这个拉结的势头又给那个利亚给压下去了哈。然后那个情急之下，啊，拉结呢又为了那个利亚的大儿子吕便啊，在田野捡到的蜂茄，就跟这个利亚又争了起来。哦，蜂茄是什么东西呢？啊，蜂茄是古代的啊，在那个地中海一带的著名的春药，啊，是那个催情药哈，啊，一种的那个药物，这个形状有点像人参哈。啊，而且呢，据说它有这个提高女人生育能力的那个功能啊，就是传说当中的哈，不一定有哈，但是至少他们都相信啊，这个蜂茄是能够帮助女人生孩子的。所以这个拉结他一看到那个利亚手里面有蜂茄，他就想要啊。但是那个利亚呢，一听到拉结问他要蜂茄，立刻就气不打一处来啊，说你抢走了我丈夫，你还不够吗？啊，现在还要抢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就说：“好吧，啊，为了你儿子的蜂茄，啊，今天晚上啊就把丈夫给你了。啊，这个气的那个风度得要有哈，啊。反正那个雅各是我的啊，我什么时候我爱给你就给你啊，我爱拿回来就拿回来，无所谓哈，啊。这个啊，于是那个雅各一回家哈，啊，就看见那个利亚理直气壮哈，啊，站在门口哈，啊，说今晚上你得跟我啊，因为我已经用儿子的蜂茄把你给雇下了。”啊，雅各可怜呐，可怜呐！啊，不但要像一头种公牛一样哈，啊，一个伺候四个老婆哈，啊，还要像货物一样哈，啊，被那个被租赁啊，被买卖哈，啊，这样的一种的奇人之福，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不是吗？啊，这个雅各可怜哈，啊，拉结其实也可怜，对不对？啊，这个拉结不但是生不出孩子，还弄巧成拙哈。啊，本来想靠那个蜂茄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哈，结果呢啊，把这个雅各租给利亚那个一个晚上啊，竟然啊就把那个利亚的水龙头又打开了，呵呵啊，就让那个利亚又是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再加一个女儿，啊，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应该反过来说是赔了老公又折兵，对不对？呵呵，幸好神最终没有忘记拉结哈。啊， 当那个利亚生够了以后，三十章二十二节就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哇，这个拉结终于能够生育了啊！但是这个拉结的生育，并不是因为分钱，哎呀，并不是因为任何的手段，而是因为神顾念拉结，因为神顾念了他，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而且拉结所生出的这一个儿子约瑟，在那个雅各的心目中的价值超过那个前面的十个儿子，所以这个爱是不讲道理的，对不对？利亚生再多也胜不过拉结，可惜拉结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了他也不珍惜。这一对姐妹的关系实在是令人叹息。利亚最最羡慕的、最最想要的丈夫的爱，拉结却是一点都不稀罕。反过来，拉结所最最渴望的儿子，却是利亚所不稀罕的。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往往是那个我们轻易可以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珍惜，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丢在一边管都不管，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就会嫉妒，好像那个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才是我最想要的。这个人生的痛苦往往就是这样来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去嫉妒别人所拥有的，那该有多好，是不是？但可惜有几个人做得到呢？所以那个雅各的家庭，那个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的一部痛苦的斗争史。但是神却在这些的家庭的斗争和痛苦当中，让他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经历他，生命就得以成长。所以这一部的家庭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生命的成长史。那我们从这个十一个儿子的名字就可以观察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利亚的第一个儿子叫吕便，意思就是有儿子。因为那个利亚生了吕便，就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接着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西面，意思就是听见。因为利亚说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所以很明显，之前生了那个大儿子吕便以后并没有改变他的失宠的状况，对不对？那既然一个都不能够让他得宠，那生两个生三个也是不能。而在那个西面之后就是立位，就是意思就是联合，他以为给上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丈夫就一定会跟自己联合，结果到了第四个，那个利亚就说算了，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老四那个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这个算了是我加进去的，那个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是虽然在原文里面没有算了，但是你从这个四个孩子的名字能不能看到利亚的生命的成长呢？能不能看到呢？显然他的焦点在一步一步的从丈夫的身上就转到了谁的身上呢？转到了神的身上，是吗？利亚好不容易才学会了从渴望得到丈夫的宠爱转向赞美神给他的儿子，神给他的产业。是不是我们也必须要经过不断的挫折才能够懂得把目光转向神呢？是不是神也必须要夺去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才会珍惜他所给我们的，已经给我们的那一份的恩典呢？不过这个利亚的灵性虽然是有进步，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完美。因为当那个拉结借着他的使女庇拉稍稍赶上这个生产进度之后，生了两个儿子之后，那利亚也不甘落后，也是一样画葫芦的把自己的使女就给了他的丈夫做那个生产工具。 这就说明利亚其实还是没有脱离那种竞争的心理啊，他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到啊，可以完全那个心里面不受任何的那个影响的程度啊，至少他是经不起那个拉结那边的那个挑战啊，那边的挑衅。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性已经成熟了呢？其实从你能不能经得起别人的挑衅就可以知道了哈。啊，无论你在教会做多少的侍奉，啊，无论你在家里面啊那个灵修有多么的勤奋，啊，假如人家啊说你几句你就跳起来，啊，或者是啊看到人家那个成就比你大，啊，人家的荣誉比你多，你就心里面酸溜溜。啊，那个假如人一看到人家有问题，马上就跳起来，啊，马上就那个开始那个批评，马上就骂。啊，这就说明啊，其实你还没有成熟，啊，你还没有成熟，你还没有能够完全的以上帝为满足。因为假如你真的是以上帝为满足的话，那就你就应该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啊，那个威武不能虚，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啊，好像孟子所说的哈，啊，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夺走你内心的平静，啊，因为上帝是你的满足。这个才叫做成熟，但是这样一种的那个成熟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成熟，往往不是在什么深山老林里面修炼出来的，不是在你靠你自己怎么样努力可以锻炼出来的，而是在那个群体生活当中，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来磨练出来的。因为假如没有这个群体生活里面那种的竞争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是多么不成熟，你就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经不起考验。啊，假如没有在家庭生活当中那些的碰撞，那些的摩擦，啊，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或者品格当中有多少需要改变，啊，多少需要成长的地方。啊，我们还以为个个都以为自己生来就是完美的那个王子和公主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最好的训练所。因为教会不只是一所圣经的学校，教会不只是能够向我们教导这个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教会也是一个让我们罪人可以跟别的罪人一起碰撞，一起摩擦，摩擦就会生电，这个摩擦就会带来改变，就会带来成长。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方式，啊，也是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途径。那关于教会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我还可以讲很多很多哈，啊，但是今天主要不是讲教会啊，所以让我们还是回到雅各这个家庭里面。那我们看见哈，通过这些的家庭斗争哈，不只是利亚的生命在成长，啊，其实拉结也在成长。拉结也在成长，拉结的成长啊，同样可以从那些儿子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当他的那个婢女毗拉哈，啊，生出第一个儿子来的时候哈，啊，拉结就说：“神伸了我的冤，赐给我一个儿子啊，就给那个孩子起名叫但啊，就是伸冤的意思。那生了第二个儿子就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拉结说啊，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到最后啊，当他自己千辛万苦啊，终于生出约瑟的时候，就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而那个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啊，因为拉结说啊，那个求神，那个愿神再增添我一个儿子。那我们看到哈，从这个神伸了我的冤啊，到神除去我的羞耻，那显然拉结承认啊，神对他的眷顾啊，也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从这个我与姐姐相争并且得胜啊，到那个愿神增添我一个儿子啊，我们也可以依稀的可以感觉到啊，拉结那种心态的改变啊，这种心态的改变啊，从开头的骄傲。到最后的谦卑啊，从起初那种的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的那个努力去相争，到最后的依靠上帝，仰望上帝啊，这个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 当那个他生拿弗他利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与姐姐大大相争这句话，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是我与我姐姐摔跤啊，是大大的摔跤，甚至这个大大的摔跤啊，如果是完全按照那个字面来翻译的话，意思就是神的摔跤，或者说是与神摔跤啊 ，wrestling of God 啊，或者是 wrestling with God。一提到摔跤的话，我相信凡是熟悉圣经，特别熟悉创世纪的人，立刻会想到谁呢？就是雅各，对不对？因为雅各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后来在这个亚伯的渡口，跟神或者说是神的天使摔跤的那一个的经历。而雅各的一生也被这一个的事件，这一次的经历就一分为二，之前是离开迦南，之后是回到迦南。之前他是那个健康强壮，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之后呢，经过这个摔跤，这个大腿我给神一捏，就变成瘸腿，变成残废，想去哪里都去不了，最后是那个之前他的名字叫雅各，之后就改名叫以色列，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因为那个神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但是这一个与神摔跤这个的经历非常的神秘，非常的费解，几乎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是写满了问号。为什么这个神要来跟雅各摔跤呢？为什么神竟然胜不过雅各呢？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神竟然要用那个扭伤雅各的那个大腿窝这么一种那个作弊的这种下流的手段呢？我始终弄不明白，我估计很多人也都弄不明白啊。所以呢，我看了许多的注释书啊，也都是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啊，我弄不明白，别人也一样弄不明白啊。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故事啊，读到这个创世纪三十章啊，读到拉结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早在这个雅各与神摔跤之前，拉结就已经在与神摔跤了。甚至这个拉结也是与神摔跤而且得胜啊。所以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能够明白这里的这个拉结的摔跤，那我们也就明白了之后这个雅各的摔跤啊。这里面的拉结啊，就是神预先给我们埋下的一把的钥匙啊，让我们可以用来打开啊之后的这个雅各的故事。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玩游戏一样哈，你必须在那个之前的阶段啊，就先得到那个法宝啊，先得到那个东西哈，然后之后你就用得着了哈。假如你在之前你没有得到，你不知道或者忘了去拿到那个法宝的话，那以后那些关你就怎么都过不了啊。这些的把戏哈，我就算不玩游戏我也知道哈。好，那如果这个拉结啊，就是打开雅各的钥匙的话，那么拉结是怎么样与神摔跤呢？那其实拉结啊，乃是用那种与神摔跤的精神啊，在跟姐姐摔跤啊，在跟姐姐相争啊。而且拉结认识到啊，当自己在跟姐姐摔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神摔跤了。可见啊，所谓的与神摔跤啊，就是那种不认输啊，不认命啊，一定要跟命运抗争啊，这个咬紧牙关，一定要得偿所愿的那一种的挣扎，那种的挣扎啊。而拉结的一生啊，都是这样的，在为生孩子而挣扎。而雅各的一生啊，不也是同样的挣扎吗？啊，作为局外人，我们会说何苦何苦。但是假如你是当事人的话哈，假如是为了那一个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的话哈，那我估计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个人生当中的痛苦哈，多半都是因为我们无法放下这个自我，无法放下你所要的那个东西，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肉体啊，你那个老我还没有被定死所造成的。 但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处方，圣经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痛苦呢？并不是要我们就放下自我，因为上帝知道，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放得下自己，我们没人能够做得到。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处方，乃是要我们把这些的愿望，把这些的欲望，把这些的挣扎，统统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帮我们放下，让上帝在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肉体彻底的钉死。而就像这个雅各跟拉结一样，当他们在上帝面前挣扎，甚至是跟上帝搏斗，跟上帝摔跤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而这一个反复挣扎的过程，就是神用来改变他们的过程。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挣扎，不是我们有没有欲望，有没有私心杂念。谁没有私心杂念呢？谁没有挣扎呢？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了神的面前，你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只有来到了神的面前，你才能够从挣扎进入到安息。只有来到了神的面前，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内心那个最深最深的渴望，原来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不是靠着老公，不是靠着儿子，而是只有神才能够给你。其实雅各和以扫的区别就在于雅各把自身的问题带到了神的面前，以扫却没有。虽然是论天性的话，可能那个以扫比雅各还好一些，还淳朴一些，可能以扫也没有雅各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挣扎。但是雅各的一生却是一个在挣扎当中不断去靠近神，不断的与神交往的过程。虽然这个交往是不断的打仗，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摔跤，但是以扫却是一个越来越远离神的过程。所以这个以扫的灵魂是一个没有得到救赎的灵魂。而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救赎的人，神也并没有应许说我们就不会有痛苦和挣扎，相反，我们可能因为信主的缘故可能还会遭遇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挣扎。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都不要紧，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成长。而且往往那个痛苦和挣扎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往往是那个最多痛苦的教会可能也是成长最快的教会，往往最多痛苦的家庭可能也是最多的经历神祝福的家庭。就好像雅各一样，你看他在所有那些信心的先祖中间比起那个亚伯拉罕，比起以撒，雅各的痛苦挣扎最多，但是神给他的孩子也最多，对不对？所以我们谁也不要嫉妒别人，也不要羡慕别的人，我们要感谢神所给自己的安排，感谢神所给我们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在当中好好的来珍惜，好好来体验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更要为着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切的痛苦和挣扎来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些就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实在是一位又公义又慈爱又充满智慧能力的上帝，就好像对雅各一样，你也在我们的一生中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管教，也得到你的安慰。你让我们因为自己的私欲而挣扎受苦，但是你也在我们挣扎的过程中赐我们恩典，更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就帮助我们 都能够好好来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福分，也让我们能够不去嫉妒你给别人的福分，帮助我们认识到你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只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洞，只有你才能够填满。我们的心永远都得不到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所以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你的里面，也求你在人生的一切的挣扎痛苦之中，求你来靠近我们，求你来抓住我们，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越来越认识你，甚至变得越来越像你。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